门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胡医师出场喽。您好，胡医师。
哎，您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又是一周不见了啊，非常期待在今天的节目上呢能够采访您。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在上周哈没有来得及接他的电话。那么他有一个问题呢是，他的肾呢出现了问题，甚至是到衰竭，医生说你可能要准备去洗肾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他觉得非常的就是发愁吧，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我自己也上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有很多人据说啊都是到肾病一下子发现了就已经晚期了。那平时大家并没有发觉，所以在以前的节目上好像比较少问到胡医师这个肾脏的平时的一些保养，以及出现了这种状况还有没有可能补救或者是逆转啊。特别期待胡医师在今天上给我们讲一讲这样的一个话题。
当然可以了。这个一般来说这就叫所谓的尿毒症啊，也就是肾衰竭所造成的这个血液里头啊有很多的毒质不能够排除出去，所以呢就被称之为尿毒。
哦，好像有的表现好像还有很多的水，身体都四处浮肿，这个和您说的尿毒是一回事吗？还是两种不同的病？
就是这样子，尿毒呢就意思就是说那个这个身体里头的那个水啊不能够经由正常的管道排除出去，以至于把那个不好的东西都留在了身体里头，留在了血液里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问，到底是这个正常管道是在哪个地方？是在肾脏呢，是在输尿管呢，是在膀胱呢，在哪个地方发生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在肾脏发生问题，以至于没有办法把这些毒质给送出去。这个时候哈，堆积多了，那就是毒堆积在身体里头多了，其实不应该叫尿毒，应该叫血液中毒了，是不是？那可是呢我们现在一般名称就称之为尿毒。而且呢它多半都是由于肾脏已经衰竭，也就是肾脏的功能完全的不能够行使它的功能了，或者说大部分不能行使功能了，以至于这些坏东西，这些不好的东西都排不出去，这个呢就被人称之为尿毒症。因此这种人多半都必须要靠，就是现代有这些仪器，要是古时候的话没有这些仪器那怎么办呢？那也就只好看着他这个消瘦走了啊。那现在呢就利用了一种就是叫做这个透析的方式啊，不管是血液透析、腹膜透析等等各种方式，让这个身体里头的这个有点对身体不好的这种毒质啊什么，经过机器把它给排除出去，这就称之为，要不血液透析就称之为洗肾，那假如说腹部的透析呢？那一般人就叫腹透析，或者叫洗腹、洗肚子，就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啊。那实际上这个是我觉得这个这种东西呢，就这个病呢是一个令人相当相当的发愁的一个事儿。为什么？它几乎是不能逆转的了。
哇哦。哎呀，那我们一会儿再看看胡医师这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不能先请胡医师帮助大家分析一下，他为啥一下子就变成这样子了？肾的功能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可能的原因导致他不工作了呢？
其实不是一下子这样子，而他还是一样，这个所谓的肾衰竭这一个病情啊，还是分成急性跟慢性。在现在的西医来看，急性的它多半都是由于吃药啦，或者由于某些个原因啊，忽然造成的。那这样子呢，在分析病情起来比较容易，找到了病情立刻治疗，立刻就是利用暂时性的血液透析或者腹膜透析， 然后呢找到了病因赶紧把它治了，这都可以治好的。可是当了慢已经到了慢性的时候啊，几乎在西医来说是不得不啊，不得不的要延长生命，就不得不使用机器来帮助排除这些毒物，这些累积在身体里头的这个所谓的代谢产物。那这是现代的医生所讲的啊。那可是以中医古时候的讲法却完全不是这回事。中医呢是这样子，所有的病都看最先发生了什么事儿，先赶紧把它给治好了，就不让这个病情一直延续下去，变成了所谓的衰竭了。
哎，听起来应该是这样的。那中医怎么看这个事儿呢？不同的人衰竭的原因也不同吗？
哎，当然不同啊。那个大部分说这个肾脏衰竭就是肾脏没有办法运作的时候呢，身体的废物就越积越多嘛。结果呢，好，以现代的科学来讲，他就说哎，检查到了有血液体里头这个氮太多了，叫做氮血症啊。那么假如说再严重一点的话呢，就是血里头的什么磷酸啦、啊、或者是钾呀、啊、或者是什么很多东西都不能排除出去了，那这个时候就有氮血症啦、啊、高磷酸血症啦、啊、血里头有酸性物质的酸血症啊之类的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在中医来看还是照着中医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所谓的辨证施治。你出现了什么状况就治什么。例如我们先随便讲一个啊，讲尿素含太多，也就是尿素氮，也就是我们用我刚刚讲的氮血症啊。这个尿素氮过多的时候呢，可能会呕吐啊、腹泻啦、脱水啊、恶心啦、体重减轻啦，还有尿床频尿或者少尿，或者是血尿或者排尿困难。我们根据不同的状况，例如恶心的时候、有呕吐的时候，我照着恶心呕吐来治疗；有这个频尿的现象，我就以频尿来治疗。有血尿，我照着血尿来治疗。例如说，我们这个肾脏里头的这个，就是血液里头的磷酸不能够排除出去，那人身体就会有瘙痒啦、骨质疏松啦、抽筋啊等等这些现象。那我们就照着瘙痒，或者是抽筋或者骨质疏松等等来治疗。那么这样子呢，多半都能够治好。
哦，那么还有一部分它比较普遍的，比如说它如果是尿酸过多呢？
尿酸过多只是尿酸过多，那假如说尿酸过多它只是啊肾脏衰竭里头的一个症状。大部分说这个肾脏衰竭就会第一啊尿里头的尿素增多了，那么所以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是检查那个尿素里头的氮有多少，那这只是一项而已，一项指标。第二项指标呢，就是看它的那个叫做肌酐酸啊，叫 creatinine 这个东西多或少，这个也是一项指标。另外一个就是尿酸高低也是一个指标。刚才你讲的只是讲尿酸的话，那尿酸这个就不一定是尿这个肾衰竭。而肾衰竭呢，是在刚才讲的这三个指标里头哪一个东西多多少少，或者是三个指标里头呢，大概说起来三个指标都不好，只是说哪一项比较来得更严重而已，那么这个才能够称之为肾衰竭。可是只有尿酸多，那可能痛风啊之类的毛病都叫做尿酸过多，或者是尿酸过多症、尿酸血症之类的这种名字。
那讲到这儿呢，我们休息一下，胡医师。但是回来的话，还是想请问您一下最关键的问题：已经这样了，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帮助改善的哈？那我们一会儿继续。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胡乃文医师。热线电话呢，我们也为大家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胡医师刚才问题已经问了，得了肾衰竭，从中医的角度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到的？
还是刚才那样一句话嘛，同样的就是把他的症状搞清楚，你告诉我你有什么地方不舒服，例如说疲倦啊，例如说这个小便不出啊之类的，你小便不出我有小便不出的治疗方法，你疲倦我有疲倦的治疗方法，你这个血压太高我有血压太高的治疗方法，等等等等，就是你的症状一定要清楚，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讲的肾衰竭包括了连心脏啦，连两腿肿不肿啦等等都要算在里头，可是我们要讲的就是每一个症状我们用不同的药方子来治疗，不同的方式来治疗，这样才是真正的治疗，也就是所谓的量身打造的治疗方法。不像现在西方医学没有办法，他就只能够用一个洗肾的方式啊，就是所谓的血液透析了等等这些方式来治疗，而中医不是，中医不管你哪一种，你告诉我你的症状，你的症状很清楚，我就越明白你的症状，越明就是越是明白分析到你的症状是属于什么东西。例如我讲啊，中医分为肝心脾肺肾，肾衰竭不是肾脏的病，而常常都是脾脏的病，就以中医讲的脾脏或脾经的病，那么我们从脾来治疗。所以在我的治疗的方法里头呢，这样子，我曾经治疗很多的人，我都是从脾来治，主要的因为他，
我插一句啊，我把我们这位听众的情况我还了解一点啊，给您说一说，也许你可以结合他的情况再讲一下您的治疗方法，这个或许对其他的患者听众哈也会有一点帮助。那我们这位听众呢，他的状况是他血压特别高，到医院一量230，另外呢，他平时当然也像您提到的比较疲倦，心脏也不太好，水肿都肿到心包这样的位置，但是他排便是正常的。然后他以前痛风，就是手啊关节很痛，所以就是给您这么多信息，看看您针对这样的情况，会有什么样的治疗思路呢？
他这个哈已经是你看啊，倦怠，这个是肾脏慢性肾衰竭的基本的状况。然后呢，再来心脏有心律不整啦，或者这些就是高血钾症，就是血液里头的钾太多，钾离子太多，再来有水肿，也已经是水肿到心脏这里了，然后再加上痛风，这痛风其实不是本来就不是痛风，而是肾脏有病，所以在痛风的那个状况的时候，他就应该先治了。那假如说把那个当时的痛风的状况好好的治了的话，这个就不会再继续引发到了现在这个状况，而这个心脏啦等等等等一定会造成血压高，所以肾脏病的人多半都血压很高，水肿、倦怠啊，这些还有痛风之类，这些就是因为他的尿酸特别的多，所以痛风了。因此呢，中医来看，还是从补脾开始治疗，补脾最基本的处方叫做四君子汤啊，而从这个四君子汤呢，我们来衍生了好几个不同的药方，我建议一下，一个是生阳益胃汤，一个是这个参苓白术散啊，这几个药方呢，它大概说起来都比较起来能够治到这一个他现在的状况，而能让他疲倦治好了，水肿会比较好一点了。然后呢，好，刚才讲的这个处方之下呢，再加减一下子，例如帮助利尿的啦，这样子的话，血压也会下来，痛风也会下来，水肿也会下来。那么这样子的话是最基本的治疗的方法。但是唯一必须注意的，我们中医古时候的书里头讲，必须戒盐降百日啊，戒那个吃盐。吃酱，所有的酱包括酱油、甜面酱、豆瓣酱或者是其他的各种酱啊，戒盐戒酱。那么古时候的一段时间，戒盐酱百日，或有生者。什么叫或有生者呢？就是说还有可能生活，就是活回来没事儿， 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利用这个方式呢，结果治了好多人，我都是让他用如此的办法，就是戒盐酱，然后我给他补补脾，结果呢水一沥掉了 OK， 这个肿也好了，心脏也好了，这血压也好了，就这样子。
哎呀，太好了，胡医师。那么讲到利尿啊，西医给他开的利尿的药，好像水不能完全排出去，西医就让他加量，他有点不太敢吃。您看，在您看来，这个西药的利尿药会不会有很大的副作用？如果有中药可以替代的，你有什么推荐吗？
好，西药的利尿哈，它的确是有它的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部分，可是呢，有的时候利不出来，他就必须要说是加量加量加再加量，其实不是。中医的话就是刚刚才讲的，用四君子汤，你好好的吃一点四君子汤，然后加点就是加点利尿的，例如五苓散或者或者是车前子、茯苓等等，大量的这个下去，哎，这个问题常常都可以因此解决。
哇，太好了。好的，我们现在有听众啊，也要等着提问了。那我们要接一下听众的电话。在接我们听众电话之前，还有一句话，针对这个肾的问题，针灸，胡医师，您认为有用吗？
针灸的话呢，是效果当然是有，可是呢，针灸啊，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啊，就是扎针扎在那个有水肿的地方的话呢，就发生问题了。会流出水来，那这个就不行。
好，所以明白了。好，我们现在接一下热线吧，胡女士。我问的比较多，把机会给听众，接一下刘女士的热线。刘女士您好，请讲您的问题。
啊，你好哈，胡医师好。唐瑞你好哈，正好刚刚过年嘛，祝你们二位虎年大吉。今天啊，我真有问题要请教胡医师。过节前我挂电话替朋友的先生请教了胡医师，就是那个头部一个神经的末端那个断裂哈引起的，是有点歪。胡医师当时讲的是这种情况是受到了挤压，所以那个神经断了。所以这个事回来以后呢，那我还有问题，我自己有问题要请教胡医师。是这样的，那我回来我就琢磨，那么那个头里面哈有神经、有血管还有肌肉，那么是什么能挤压这个神经呢引起的这个中风、小中风啊？这是一个问题。随着这个问题我还有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我从小哈就听老人讲，就是说夏天睡觉的时候不要开窗，尽量不要开窗，这个窗开的不对了，那个风不对，就是进来的邪风能引起眼歪眼斜嘴歪啊，也好像也是中风吧，我不太明白。那么我就想请教胡医师，那正好我有一个同事，我原来在大陆工作的时候一个同事，他的父亲60多岁，因为夏天太热嘛，他父亲睡不着觉，那就把窗开开了，一觉醒来啊，发现了眼歪嘴斜。那么我就想问一下胡医师，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和那个朋友先生的那个情况是一样？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再一个问题呢，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就是说也是一关于这方面啊，我就去年7月份我去做了一个正常的那个抽血化验哈，检查这个各项指标，那么发现这个胆固醇吧，当时准胆固醇是220，那个坏胆固醇100多，然后我去上心脏科做这个心脏检查，心脏科的医生啊，他就检查做了心电图没有问题，他做 OQ 上的时候他告诉我在哪个血管上有一个斑块，他告诉我说这个斑块啊你得控制住，不控制住呢 就是如果哈掉下来，流通过大脑的时候，会引起小中风。那我就想请教胡医师，要是我这个斑块要是真的掉下来，也能引起小中风，也是这种情况吗？那么医生给我开了那个降胆固醇的药，那我一直没敢吃，因为我身边啊有两个朋友，他们因为胆固醇高哈，一个朋友呢吃了十几年的胆固醇药，自从吃了胆固醇药以后呢，他的两个脚后跟呢疼，不敢着地儿，走道一瘸一拐。后来呢，他那个几年前换了一个家庭医生，家庭医生一看他吃这个胆固醇药，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脚后跟疼啊？”“说是啊。”“你怎么知道？”他说：“你吃这种胆固醇药能引起脚后跟疼，所以给他换了另一种的降胆固醇的药。”那么我另一个朋友呢，这就是讲我吧。那么我就担心这个血斑块能掉下来，那么医生给我开的胆固醇药我又不敢吃，因为我还有一个朋友，他的胆固醇300多，那个坏胆固醇200多，医生给开的那个胆固醇药他吃了能有一个月两个月，那他浑身的不舒服不自在，很难受，他就自动就停了。那时候胆固醇已经降下来了，坏胆固醇已经下来了。那么医生知道以后建议他继续吃，哪怕吃半片，可是我那个朋友他不敢吃了，他说太难受了。所以因为这样呢，我现在一直没吃，8月份医生给我开了，我到现在没吃，我不敢吃。我就想请教胡医师，那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从那个饮食方面呢，水果方面，就是食补食疗，能不能给这个斑块给护住？
好，我们刘女士的问题提完了啊，请您留在线上。那我们要进一段工商资讯啊，刘女士您留在线上啊，一旦胡医师一会儿有问题想问您的话，您还可以回答。那我们广告过后呢，请胡医师再来回答您的问题。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刚才刘女士提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中风，一个是血管里的斑块胆固醇过高。胡医师可不可以请您回答一下？
这样的哈，两个问题都差不了太多啊。以中医来看，都是淤血，就是血呀淤阻了。血瘀阻包括了这个胆固醇，胆固醇也是啊血里头的问题，也是我们中医把它叫做瘀阻。可是呢，现在西医呢，它分得太清楚了，太分析的太多了，包括了胆固醇啊，包括血压，包括了坏胆固醇、好胆固醇等等等等。那实际上呢，这个东西你也不用太担心啊。你吃那个降胆固醇的药，大部分现在开的就是叫 statins 哈，例如 lipitor 啦，或者是 crisol 啦之类，这些都是叫 statin。那 statin 呢，它有它的一定的优点，也有一定的缺点。它的优点就是把胆固醇很快的就可以排除出去，可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可能造成肌肉的，就是这个就是崩解。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此呢，长期的吃了以后才会造成刚才这个刘女士说的所谓的什么脚跟也痛了，心脏也怎么样了等等等等等等。那么脚跟痛，我们中医来看，脚跟痛就是肾虚啊，你就把肾虚给补好不就完了吗？好，假如说是这个心脏血管有斑块，那我们就把活血化瘀啊就把它给治好了吧。就是用的方法其实都不难，在中医来看事情的时候，是根据你的不同状况来治，而非这些检查报告值。那检查报告值包括了胆固醇高了，那对中医来说有没有参考价值？有，但是这个参考价值还是小，还是从你的症状表现就可以找到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疗了。因此呢，你这个哈， 还是去找一位中医师啊。这位中医师呢，他给你分析一下子，你究竟是哪个地方的淤血，例如脑里头有淤血，我们把脑里头淤血给化出，在心脏有淤血，在血管有淤血，在哪个地方有淤血，我们就把那个地方给消除。结果呢，这个胆固醇也好，是血液瘀阻也好，通通都能够迎刃而解，并不是太难的事情了。
好，胡医师，那这个胆固醇从饮食上有没有要注意一点什么？或者是说像我们这位刘女士说的，我吃点什么中药，以前您说的什么三七粉、田七粉啊，它能不能帮助化这个斑块呢？
可以，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例如田七呀，或者是像中国大陆的这个有一个药方叫做丹田降脂丸呐、之类的，这些都可以帮助得了啊、都可以帮。可以把这些个问题很快解决，而且呢它是副作用反而很少。那么平时我们说用什么方法可以保养啊，其实你吃的东西尽量的是清淡一点，而不是像现在你看啊，我们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得到，很多人都是讲什么什么这个那个脂肪啊，有所谓的饱和脂肪呢、还或者叫饱和脂肪酸呢、或者非饱和脂肪酸呢、等等。当然最希望的是用那个不饱和的啊，不饱和的脂肪酸是比较好一点的，所以认为植物油比较好。其实现在的植物油呢常常都是用萃取的，那这种植物油现在也说不好用，回过头来反而吃猪油觉得还是比较好一点的。所以很多的这些理论都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用以前的眼光看现在的是错的，用现在的眼光看以前的是错的，那到底哪个是对哪个是错都已经莫衷一是。所以网络资料你去看了，你会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找一个中医师帮你分析你该怎么样吃，该怎么样用比较好。那么可是呢，不管怎样，你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用的油呢一定用那种，就是最好是用那种所谓的初榨油，而不要用那种萃取油，这样子会好很多很多。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提醒。我这里也补充一下，胡医师所说的这种萃取的油啊，其实就是平时我们在超市里经常买到的一些玉米油啊、花生油啊、大豆油啊、这种菜籽油啊，这些都是精炼的植物油，是吧，胡医师？
是萃取油。萃取油是、就是用一个挥发性高的油去把那个黄豆啊或者玉米啊里面的油给萃取出来，萃取出来之后再把挥发性的这个油呢给挥发掉，那么剩下来的这个油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萃取油。初榨油是真正用榨出来的油，那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对，所谓初榨就是真正用机械挤压的方式，比如说把黄豆里的油脂挤出来，萃取比如说就是用汽油啊，大家不要惊讶，真的就是汽油，把它泡在里面，然后把里面的食物油把它萃取出来，然后再把里面的一些色呀、味呀、杂质再去掉，所以它就变成一个精炼的了。那这种油对我们人的身体就会有产生很大问题哈，在血脂啊等这些方面。
是的。
好的。好的，胡医师，那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呢，非常感谢您的回应啊。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继续接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在下一周的周四同样的时间，胡医师还会做客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欢迎您来参与。胡医师，今天非常感谢您带给我们的所有的解答，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再见。